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造成民主党失去总统大选，在美国的台湾人乐见川普挑战一中，但是盼望台湾不要变成筹码，北京则警告川普一中原则事关美中合作大局，而两岸学者认为川普拒绝一中未必能够落实，台湾国防部则说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声。李德星期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此坐视不管，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得到的有关消息联邦调查局也收到了，但是他坐视不管，他没有公开这些信息，我们要求过好多次，但是他什么都不做。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弹劾的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李德指责科米违反了多年来联邦调查局长不卷入政治的惯例。李德参议员还说，科米在大选两个星期前披露发现了更多的克林顿电邮，这损害了希拉里·克林顿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科米对于李德参议员的评论还没有做出回应。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认为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助他赢得大选的想法荒唐可笑，只是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的另外一个借口。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开始调查对俄罗斯的指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还有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瑞安都支持调查。瑞安议长说，众议院的调查并不是为了要质疑川普的胜利，而是要证明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为了帮助川普获胜，在大选的最后阶段进行了干预。有关专家说，俄罗斯对共和党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都进行了攻击，并且通过危机解密泄露了令民主党难堪的电邮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星期天在福斯电视网受访的时候呢，公开质疑美国历任政府奉为圭臬的一中政策，在华盛顿跟北京立即就引发了轩然大波，震撼程度不下于一个多星期前川普跟蔡英文历史性的通话。不过呢，对于长期以来主张美国重新审视一中政策的人来讲，川普的讲话却让他们感到振奋。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福斯电视网的专访时提到，他充分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对于这个讲话，台美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表示乐见美国挑战早已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敦促美国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使美台关系正常化。尽管对川普的说法感到鼓舞，不过这个总部在华盛顿以推动台湾独立为宗旨的组织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追求自觉和民主的权利不应该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与中国的任何交易中利用台湾都违背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声明说， 北京的侵略性和对台湾的错误主张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台湾的总统选举中被选民所唾弃，中国的主张不仅没有根据，同时也违背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意志。声明还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继续军事扩张，将使区域安全稳定受到威胁，台湾是美国确保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关键的伙伴，维持并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川普的言论引起美国舆论哗然之后，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把台湾和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筹码。他说，台湾不是美国施力手段的来源，它是美国的一个紧密伙伴。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报道中说，如果川普真的把台湾拿来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那么他将触动中国最为敏感的核心利益，北京不仅可以在与美国的贸易投资以及朝鲜、伊朗、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让美国日子不好过，更可以直接惩罚台湾，包括让台湾仅剩的22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限制中国在台湾的投资与旅客人数。此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的说法，如果川普的做法让台湾独立声浪受到鼓舞，蔡英文也宣布台湾独立，全世界都说台湾是独立的，那么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石英红也说，他不认为蔡英文有意图要这么做。对于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台湾政府保持低调，没有回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针对川普的一中政策说法表示没有任何评论。中央社报道，黄崇彦说，台湾的国家终极利益是自由民主的确保，与国际关系能有更多更好的参与，只要有助于这两个层面，台湾政府都是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这样的言论，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样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是引起震撼的川普跟蔡英文通话10天以来北京发出的最强硬的反应。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做出了官方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
中国官方还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方敦促美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谨言慎行。川普日前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 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一通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蔡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一时间在台海关系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了争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川蔡通话回答媒体提问时，曾低调表示这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改变不了国际上形成的一中格局，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几天后，川普提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数十年私交的爱奥华州长霍兰斯塔德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有安抚北京之意。但是川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所发表的评论，是未来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管理学院的张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是一个新人，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合惯例的事，是正常的。
将他自己有点任性，那所以说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些事情，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很快的回到轨道上来。这些大国关系不可能太坏，不可能怎么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张明教授在预测美中关系走向时，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表示美国未必要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那么对此，中国跟台湾的学者都认为，川普还没有就任美国总统，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的美中政策才是真正影响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时表示，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是40多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或后任总统如此公开明确地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1972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期间，同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制造话题是川普的个性使然，但川普的中国政策乃至亚洲政策到底如何，尚需等他明年就职以后宣誓的外交政策。
他现在说，哎，我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它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把这个他的一种的挑战视作President Trump 中国政策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如果 Trump 上台，就要把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岸三地的政策做完全的摧毁。不管 Trump 多有个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前台湾驻美代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陈锡帆也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的发言并不能代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政策。他还警告说，尽管台湾主张独立的媒体对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对台湾的友好欢呼雀跃，但要提防美国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同中国谈判时把台湾的利益再一次出卖。
我们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人千万不能够过于这个膨胀，过于喜瑞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要紧的话，就是除非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交易 deal， 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我跟他是要谈 deal 的，那台湾你是作为这个筹码也好，棋子也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对美国出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上一次美国出卖台湾是1979年同中国建交，抛弃了同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台湾。他说，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是应当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磋商和谈判，有时是妥协的结果。
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根据这个三公报以及这个台湾关系法，就维持这个跟台海两岸的关系嘛。这个假定一个改变的话，不是说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这个要需要国会的支持。虽然美国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众院都拥有绝对的这个控制权，但是这个对国家这种头等大事啊，肯定没有一个两面的共同的支持的话，这个不容易实行的。
陈锡帆认为，未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受制于美国国会的制衡。陈锡帆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现在还没有就职就已经缓和了当时的强硬态度，因此川普未来的对华和对台政策如何仍需观望。川普在处理美中台关系抛出震撼弹并不是第一次。今年12月2号，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是台湾在搞小动作。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朱峰说，川普同蔡英文通话以及发表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的评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
我觉得等川普正式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如果他还继续有这些言论，那肯定会给美中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都知道他跟蔡英文通电话，其实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关注，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川普还没有上台就这么开始折腾，折腾这个世界，折腾美国的外交，折腾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未来川普政府到底在对华关系、对亚洲政策、对外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的选择？其实这不仅影响中国的问题，这影响地区，影响世界。
朱峰认为，中国需要了解川普，客观地认识川普，并做好准备如何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打交道。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质疑美国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接受一中政策。台湾方面认为川普政府还没有成立，相关发展有待观察，不过呢，也呼吁考量台海局势的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川普的政府还没有成立，至于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比如贸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说，现阶段川普还不是美国总统，如果川普上任之后还做这样的主张，再来评论比较有意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言人胡文琪表示，台海稳定一旦出现问题，东北亚乃至于全世界都可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呼吁任何国家有关台海议题的谈话都应该以稳定局势为优先考量。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势的发展，以确保台湾最大的利益及人民的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军机再次绕行台湾演习训练， 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显示了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也展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12月10号再次绕行台湾，传达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不外乎文攻武吓，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多方位的。
冯世宽部长还说，美国、日本及韩国结为同盟国以后，让中国感到不安，因此想展示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十多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远海训练，由北向南穿越宫古水道，其中四架电侦机南下穿越巴士海峡，再由南部战区空军歼击机接应掩护，绕过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演训，全程都有严密的监视、侦查及掌握，并进行了应变和处置。针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两架 F-15 战机并发射干扰弹反制中国战机的消息，冯世宽部长表示这项说法属实。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美军也有动作，不过细节不便透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和日本在军事演习上的转变增加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密集度提高了，能见度提高了，然后某种程度上危险度啊也比以前来得高，双方的战机通通升空，而且这个演训的范围啊，最重要是演训的范围都非常贴近彼此的防空识别区。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是空防的演训，未来是否会转变成海上的演训，台湾必须密切的注意和观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面对中国战机绕台演训，台湾和日本应该一起联合防卫。
尤其中国的一个侵略，甚至他的一个态度，其实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他几乎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演训的部分，甚至是绕行，变成是一个常态。
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还指出，中国战机演训的军事意涵应该包括反介入、区域阻绝等目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证实，针对中国战机这次的绕台演训，他特别进入了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横山指挥所坐镇，依照战备时期突发状况来应处。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还谈到，如果中国战机在演训当中发生事故迫降台湾，台湾军方是否会进行人道救援？冯世宽部长表示，既然双方现在非交战状态，他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人道救援，会接纳中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但是也会要求尽快修复然后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将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川普在推特上说，他将在星期二早晨宣布他的决定。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他任职同一家石油公司长达41年。川普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和谈判者。人们原来以为川普可能会选择其他人，比如前麻塞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因为蒂勒森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度可能不够高。不过罗姆尼星期一晚上已经证实他将不会得到提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令人关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跟普京关系友好不是他希望从国务卿身上看到的特点。蒂勒森今年在德克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跟普京认识了15年，跟普京的关系非常好。普京在2013年授予蒂勒森友谊勋章， 他带领俄克森美孚与俄罗斯企业签署大型的石油开采生产协议。川普任命的国务卿人选要经过参议院批准。按照现在的参议院席位结构，如果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票反对，有两名或更多的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可以否决川普提名的人选。另外一方面，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星期一与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服务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到达古巴用户。协议也使得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谷歌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在哈瓦那与国有的古巴通讯公司负责人签署了这项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古巴落后的电信业基础设施或扩大古巴民众上互联网的能力，不过呢，古巴用户上谷歌网站包括 YouTube 还有 Gmail 的速度将比过去快十倍。古巴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互联网的措施，在大城市设置 WiFi 连接点，但是呢，网速仍然非常慢，而且收费昂贵。分析认为，古巴政府目前在加速批准与美国公司的商业协议。不到一个星期前，古巴刚刚允许三家美国旅游公司从明年开设到古巴的航行路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还有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它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六四天网黄奇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是就是省心下，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处，他就是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是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发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就是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拉美主要国家在2016年政权更迭，对华政策生变，中国跟拉美关系整体是处于观望期。奥巴马跟古巴复交以后，强化了拉美的战略，遭到了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挑战。中国在拉美的推进将更多的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年终报道。
川普近日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做出了强烈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此前，《环球日报》曾经提出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以此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说
：“I'm sure that China will react strongly.”But Trump is also determined.
我相信中国将对此做出强烈回应，这将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下，台湾在拉美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中12个位于拉美地区。台湾主政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开刀。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说，我们必须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那里存在增长的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的。拉美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导致对华政策修正和扭转。不过，影响中拉关系变数的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说，美国睡觉之际，美洲遭到了破坏，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现实。其中，中国与古巴关系是中拉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说，形势对川普很困难，他在佛州获得的选票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几乎一致欢呼。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站住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不仅中古经贸继续发展，中国借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可能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美的机会。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美政局动荡一直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拉关系就遇到了许多问题。2015年，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欧靠拢，明显疏远中国，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8月3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中巴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受到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7月28日，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与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麦耶是美国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他说，
巴西和秘鲁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说，他的政府并不会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
军事交往上，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罗伯特·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拉美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 不过爱丽丝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她说，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说，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高筑墙的同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美，三次拉美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等同于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到访拉美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美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纽约时报》说，10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大量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美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央行最近说，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连续5个月减少，创5年来的最低水平。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措施，要严格限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除上述影响中拉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也将增加2017年中拉关系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强调了继续同中国全方位战略互动，但是同时也提到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要跟他们加强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 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9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经过跟10多位候选人竞争而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古铁雷斯宣誓就职之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更努力地防止危机的发生。他用英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发表了讲话。古铁雷斯说，预防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是联合国的缔造者们提出的要求，这是最好的挽救生命和减少人类痛苦的方法。在预防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努力地解决冲突。从明年1月1号开始，摆在这位新秘书长面前的有很多重大议题。目前全世界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多处发生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最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叙利亚内战。古铁雷斯说，这是一场没有人赢得胜利的战争，这是一场每一个人都是输家的战争，这对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威胁，我们现在必须让这一切结束。联合国成员国还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潘基文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挑战的国际局势。潘基文的第2个5年任期将于本月底结束。潘基文说，他将很想念联合国，这个在战后的韩国给予他帮助的国际组织。潘基文说，对我来讲，联合国的力量不是空洞或纯学术的，它融入了我跟很多韩国人的生活，融入了全世界很多人、很多孩子们的生活。潘基文将于1月中旬回到韩国，很多人预测他可能会参加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跟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加州的硅谷，萨尔曼可汗创办了一家实验型的学校，叫做可汗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他在在线学校可汗学院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创建的。可汗学院的总部也是在硅谷。这所学院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的上课。最开始这只是一个在线辅导的门户，如今呢，通过了网上讲座，连接了全球几亿的学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在加州对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进行的专访。
可汗学院的使命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世界级教育。学院坚持自己的使命，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每年向全球各地1亿多名好学者提供教育。创始人萨尔曼·可汗解释说，这种办学想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真正把课堂里发生的事情人性化。
萨尔曼·可汗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说，那种利用软件帮助人们学习并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的想法总是让他痴迷。当他的小堂妹请他帮助补习7年级代数时，他终于有机会试验这样的想法。
我不认为我做了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给了那种个性化的关心，他就学会了，而且走到了全班的前面。
可汗说，在那一刻他认定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人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有很多研究显示，个性化的学习和个性化的关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得更快。
可汗学院的在线讲座为全世界的求学者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好几个互动式讲座，课题包括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经济学，其他课程在 YouTube 上以视频形式播放。
可汗学院的 YouTube 频道有近300万订户，每个月有超过1000万的学习者观看这些讲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软件工程师马克·哈伯斯泰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可汗学院登出了这段答谢视频。
我觉得这真的对我的人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可汗还回忆了一个阿富汗小女孩的往事，她所在的镇子被塔利班攻占了，没有学校可去了，于是就通过可汗学院自学。
她真的混出边境到巴基斯坦考 SAT， 因为阿富汗没有 SAT 考场，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听到这种简直跟科幻小说一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别提有多满意了。
可汗来自移民家庭，他计划让可汗学院进入那些上学贵和上学难的国家。他打算通过100改变项目给人们带来教育和经济机会。通过这个项目，可汗学院将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向求职者提供文凭和证书。美国之音萨奇布伊斯拉姆加州山景城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上圣诞节就要到了，很多美国人家里呢都摆上了一棵圣诞树，而且在树上呢挂上各种装饰跟彩灯。那么据说呢，美国全年的圣诞树销量在2500万到3000万棵。那么这么多的圣诞树从哪儿来的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圣诞树呢，是美国人过圣诞节在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装饰品。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选择非常的多，购买的方式呢，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到农场去购买刚从地里砍下的圣诞树，才具有过圣诞节最正宗的节日体验。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3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到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到150美元，而在购物网站或商场里，美国人花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一劳永逸地买一棵尺寸相当的人工树。农场经理普拉特说，在价格方面，天然树的确无法和人工树竞争，但人们到农场买树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
Here on our farm, we plant between 1500.
我们农场每年砍伐大约1000棵树用于销售，但是我们会在第二年栽种1500棵到2000棵树。这些树种在地里，释放氧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塑料的圣诞树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只是消耗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已。
When they're done, they get ground down.
这些树在圣诞节过后会被回收，分解成碎块，用于园林中保护植物根部的覆盖层。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11月底呼吁全州居民在年终节日期间购买本州农场种植的圣诞树。库莫说，纽约州圣诞树农场数量位居全美第四。天然圣诞树的销售为纽约州产生800万美元的经济影响。和两位朋友一同来农场买树的曼哈顿居民雷蒙德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说过州长的声明，但是愿意响应州长的呼吁。
在纽约市的街头一些临时搭建的市场，你也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圣诞树，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加拿大进口的。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全国圣诞树协会说，美国总共有大约15000个像威尔金斯这样的圣诞树农场。圣诞树种植业给美国经济创造了10万个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在威尔金斯农场，这些就业机会的受益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20几名中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在收获季节来临时帮工的，他们在夏季和秋季帮农场收割苹果和南瓜，然后就是圣诞树。他们都是住在离农场不到5分钟路程的中学生。
市场调查显示，今年的圣诞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摆放的圣诞树中，有将近80%是人工树，只有20%是天然圣诞树。不过在威尔金斯农场工作了40多年的普拉特并不担心，他说，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永远不会被取代。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动化浪潮还有一些贸易协议，近几年让美国损失了几百万个制造业的岗位，让很多人失业或者从事低薪没有前途的工作。那么现在呢，需要有一些人才来补充，所以有一些美国的企业呢，他们想办法，美国有一家造船企业就在使用一种传统的方式，也就是把课堂传授跟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这种传统的学徒方式来建造一支高技术的劳动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Apprenticeships are essentially an investment by company.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10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 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好，马上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